遵照你的命令，真的聚集在这里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真的是一群蒙福的，因为我们当今所听到所领受的是以前众先知和旧约里的人没有办法听到的，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边，你的话真的都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求主今天祝福这个小小的聚会，你给开口的弟兄有上头来的话语，也开通我们的耳朵，给我每一颗每一个有一颗受教的心。你求主真的赐给我们真的启示的灵，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就是请大家读雅各书的第七章，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施本巴特拉病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臼记住了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
那我们上一次读到第六章，我们说从第四节第六章的四节到十三节是这个苏拉密女她因为拒绝良人的呼召以后然后她又去寻找良人，又给她开了门，那么以后他就遇见了主了，而且主他也知道他的良人，本来他是寻找，然后就知道他的良人现在在什么地方，他是下入自己的园中，到香花溪，在园中牧放群羊，然后就说到他和良人中间的这个关系，良人也称赞他，那么 他就恢复了在曼子里面，也就是自身所里面和良人的关系生活，这是第六章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到第七章，就会告诉我们，这是说到他的工作的问题了，啊，就是关于这一个苏拉密女，这个神要他要来做工了，啊，和神通工了，啊，来做工了。那么这一就从第七章第一节就开始。第七章的第一节那个说的王女啊，这个不是良人说的话，也不是基督山的众女子的话，那么读圣经的人看见这里说的话，看来是圣灵说的话。他是说他就是王女啊，王女的意思就是王的女儿，他是王的女儿。这个王的女儿，王这个字有尊贵的意思，她是尊贵的女人。上一次我们也说到，就是这个苏拉密女，他自己觉得不知不觉的就把他自己放在那些尊长的车上，有这么一句话。那么那个尊长这个字的话，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是甘心的名，所以他也是一个自愿的，也是尊贵的这种王女，王的女儿了。这是圣灵来看她，她不是一般的女子了，她是王女。那么下面马上就讲到，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圣灵在说她的时候和良人说她不同，良人每一次说她是从头开始，圣灵是说从脚开始，啊，说是从脚开始。那么在大悲的翻译，他说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大悲不是翻的这个只是翻一个脚，他是用的一个 foot steps，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他你的脚步或者脚中，你走的路脚步或者脚中，他说 foot steps。 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苏拉密女，圣灵是称赞她在走路，用脚在走路，而且这个脚是在鞋里面，啊，穿的一个鞋里面。这个鞋是在圣经里是什么意思呢？鞋在圣经里是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鞋是使我们的脚和地分别出来的，因为这个地是不干净的，是神咒诅过的地，所以我们穿鞋的目的是保护我的脚和这个地不干净的地和世界的污秽把它分别出来，这是鞋的第一个意思。所以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他说看见那个异象，神就喊他把鞋脱下来。为什么？你站的地是圣地，那个不需要穿鞋的。如果那个地不圣，你是要穿鞋，保护你的脚。圣地你就不要穿鞋了。所以鞋是我们的脚，和避免我们的脚沾染地上的污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写的第二个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啊，请我们读一读。 十五节。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好，所以这个鞋的意思和脚要走路的意思，就是我要去传福音，就是把神的恩典要带出去，这就是工作开始啊，工作开始。我们穿鞋的目的，意思说我在传福音的，我的这个脚踪上、脚步上面，第一个，我一定要把自己借着鞋的福音的鞋保护我，不沾染地上的污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把福音带出去，我走到哪里，福音就到哪里。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到苏拉密女，她现在开始工作了。这里说到何其美好，美好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明亮的意思，就是她的脚步是明亮的、透明的、清洁的，因为他现在在福音的工作开始了。底下就讲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大腿的意思就是代表我站立，一个人站立的力量，站立的能力。那么这里我们也可以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创世纪32章我们从22节开始读，要读到32节，创世纪32章22节读到32节。
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伯亚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
皮努伊勒。
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拐了，
瘸
了，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
雅各和神摔跤的时候，大腿是非常重要，完全靠大腿的力量，强不强？如果大腿没有力量，那一定摔不过了，对不对？所以大腿是说我们的力量的问题了，是说我们的力量。因此这个第雅各书的7章，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这个圆润的意思，原文是包裹的意思，就是 roundabout， 就是它的周围， 他是受到神能力来包裹，美玉是珠宝的意思，坚硬的啊，也就是这个能力是刚强的，是从神来的，刚强的。下面有一句话，是巧匠的手做成的，这个巧匠应该就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所以他去传福音，他福音他的脚步是受是神给的力量，是神的保守，是神的工作。他说为主站立，为真理站立，神要给他力量。啊，这是第一节，第七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他说，你的妒忌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妒忌，一个人的妒忌是联系里面和外面，因为一个学医的人啊，或者是他就懂得一个小孩，一个 baby 生下来的时候，唯一的就有个肚脐跟妈妈连在一起，对不对？肚脐就连到那个在妈妈的身上，那就是脐带，那个肚脐就是脐带连着胎盘，对不对？所以脐带呢要连到外面，脐带和它的里面也连起来的，也连起来的。所以肚脐是联系里外，都是靠肚脐联系里外。所以生下来以后要打，把那个脐带打一个结，然后把胎盘那一部分剪断，好不好？所以这个肚脐是联系内外，都靠肚脐的联系。这个肚脐它这里是说像一个圆杯啊，圆杯，那意思就是说他那个意思，圆杯的话，这个杯的话就是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杯啊没有一个把子，没有一个扶，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东西能够拿出它，就是一个圆的啊，一个圆的。或者叫一个没有柄的杯，底下就想不需要调和的酒，或者不缺，不缺那个字应该翻译成不需要调和的酒。调和就是混合的意思，不需要混合的酒。这个杯子里面就是它的肚脐联系里外装的，不需要一般我们用的混合的酒，那要用什么呢？那么这个杯的意思里面装的那就是主耶稣的立约的血啊，就是用这个杯。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26章，27节，要读到29节，27节读到29节。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所以这个杯里面装的不是混合的酒，应该是主的血，那是代表 立月和赎罪。立月就是这个碑里面庄主的血，是立新月，因此说明苏拉密女她的里外，她现在要她的去，她现在在工作了，她要去传福音了，她的脚步是要把主耶稣的血带出去，带出去，里外都要有主的血的洁净，而且还有主所借着他的血立的心愿，啊，他要把这个带出去。底下说，你的腰如一堆麦子，这个腰就是指着杜甫来讲，指着杜甫来讲，请你们读《创世纪》的25章，23节，25章23节。
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府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啊，这个两国在你府内，这个府内就是腰，就是这里说的腰。所以腰是指着我的肚腹。肚腹，它是如一堆麦子。那么一堆麦子的意思，那就说到主耶稣，他是那一粒麦子挪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就是这一堆麦子。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2章。我们请读24节，约翰福音12章24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好，这一粒麦子死了，就是指着主耶稣的身体剥开了。被剥开，所以这里是说到主的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肉是代表生命的粮，所以在苏拉密女的身上，她是要把主里外都带着主的血，还带着生命的粮。就是主耶稣的肉，他的福音工作上既要把人带到主耶稣的宝血里面得到赦罪，又要把主耶稣的生命供给人，对不对？要人吃他的肉。第二节后面还有一句话：“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凡是说到百合花的意思，就是信心。因为我们已经读过，那请你再读一次《马太福音》第6章，这是靠神的信心。 28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8节。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
好，这里就是说到，30节。
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所以百合花是指说靠神的信心。苏拉密女是用信心接受主的血和主的肉，所以他就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现在我们说第三节，第七章的第三节，你的娘乳好像一对小乳，就是母乳双生的。娘乳是指作爱，我们曾经说过，在第四章第五节的时候我们说过，或者我们把第四章第五节我们再读一读。
你的娘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
让我们再看今天我们的第三节，你的娘乳好像一对小乳，就是母乳双生的。啊，这里不像第四章的第五节，他说你的娘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乳，加上百合花中还要吃草，就是靠着信神的信心来喂养的一对小鹿。一说到奴，一定是指着爱；一说到奴，小鹿一定是说到爱。那么这一对小乳说到他的爱，而且上次我们说了那个百合花中吃草的，百合花又是信心，对不对？我们刚刚讲了，所以这里就是信和爱。一对小乳是代表信和爱，这是我们在讲第四章第五节我们讲过性和爱。因为乳就是代表爱的地方。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13章。21节要读到26节，21节读到26节，或者读到27节吧，好吧。
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 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
好，你看这个有二十三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看到没有？那么这个爱的这个门徒，二十五节便称是靠着耶稣的什么胸膛啊？所以乳两乳就是代表胸膛，那是代表爱的地方。这里是用小乳来代表，因为小乳我们曾经说过是很容易惊动的，对爱是很有非常感觉非常敏锐的，对爱，所以就用小乳来表示。那么这里如果加上百合花，也就是说它是有性和爱连在一起。那么如果说到性和爱，我们也要读一书圣经，我们进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这个仁爱的信心啊，原文就是爱和性，没有心字也没有人字，就是爱和性。所以苏纳密女她是把爱和性带出来。圣经里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对越对主有爱，我们对他就有信，从爱产生了信心爱他。第四节，你的景象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斯本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现在一步步往上面走了，现在是说到景象的问题了。我们说景象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对付，这个景象是很硬的啊，是很硬的。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诗篇七十五篇。第五节，诗篇七十五篇第五节，
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
挺着颈项就是硬着颈项嘛，所以颈项是很硬的。那再请读一处我们上次已经读过的，就是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三节，对，第五节吧。
第五节。
好，第五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
好，景象是硬的。刚刚诗篇七十五篇是不是挺着景象？啊，这个是没有受过对付的。啊，所以一个没有受过对付的人，他总是景象是硬的，不服输啊，不能够谦卑，对不对？哎， 总是自己要争个输赢，好不好？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们看看这个苏拉密女，她的景象如象牙台，象牙台的意思就是这个象，象的牙齿要拿下来，上次我们讲过这个象一定要杀死，所以它的景象和死连在一起了，好不好？它就温柔了，死了，不会那么挺着景象来说话了，也不是硬着景象的，它的景象软下来，它自己必须死。所以这个意思，象牙台是一个很尊贵的意思，很珍贵的、宝贵的。那因为它的景象已经顺服到死，顺服以至于死，主耶稣就是顺服以至于死，他的景象不硬了。下面说，你的眼目像西斯本巴特拉病门旁的水池。西斯本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有聪明有智慧的，有聪明有智慧的。巴特拉病的意思就是众人的子女，众人子女，很多人的女，众人的女。这个水池就是巴特拉病门的水池，就说明这个水池的是众人的女他们建造的，是一个很智慧的建造，很聪明的建造。这些女众人的女来建造的，女子、女儿，他们来建造的，而是很智慧的建造。水池的意思就是清澈的、透明的，这个水池是清澈的、透明的，没有一点污染的，也是就是代表满了属灵的生命，满了属灵的生命。是水池，是清洁的，水都是代表生命啊，我们曾经说过。他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塘，鼻子的意思就是他的嗅觉吧，能够闻一些东西。那么这个最好你把它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叫直觉，因求一醒，直觉。他闻什么？他闻到从神那里能够感觉到神的话，有一个 feeling， 我们叫因求一醒，他能够直接闻到神的味道或者人的神的话。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塘，仿佛这个字应该把它翻成看起来，你的鼻子就是你的能够闻到神的味道的，或者那个直觉，看起来朝大马色，朝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面向 face， 面向大马色。大马色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审判官的意思， judge， 审判官的意思。 黎巴嫩塔，黎巴嫩塔就是指着高，很高的，而且是很尖锐的，很尖的，高而尖的塔。高而尖的塔，高就是能够直接到神那里，尖就是专一的，直到神那里，不会迷失方向。高而尖的塔，那么意思就是说，他的鼻子的直觉能够分辨从神而来的，从天上来的神的旨意，就好像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受到神的审判，他能够分辨神的旨意，好像在大马色，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大马色就是审判的意思，神在大马色的路上就审判他，他就分清楚了，他问 你是谁啊，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他清楚了，所以他的路，他因为清楚了，就是高而坚，高而坚，直接明白神的旨意，就是他的鼻子。第五节，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米山，加米山是显出神能力的地方，加米山是显出神能力的地方。我们要请读列王记上十八章我们从十九节开始读，这个多读一点好不好？读到四十节，十九节要到四十节。
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舍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的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伊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住的坛四周四围涌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喜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 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重二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将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周，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是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
这个以色列当时的国王是亚哈，亚哈娶了一个外邦的女人耶洗别，他是拜巴黎的，有450个先知，他们都不拜神了，他们不要以色列人去拜神了，不敬拜耶和华了，去拜巴黎了，外邦神了。在这个时候，神就差遣以利亚对他们说话。以利亚怎么能够让以色列人能够认识他是神呢？让人认识耶和华是神呢？好了，就让巴黎的先知也献祭，以色列人也献祭。那么最后我们就看见巴黎的先知不能够使巴黎降下火来把他们的肌肉烧干，没有火，但是神却做了这件事情，而且加了3次水啊，把这些水都烧干了，神降了火。那么这一件事情是在加米山做的。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加米山这里是显出神能力的地方，神大能的地方。因此这里说到苏拉密女的头发，苏拉密女的头，这个头在你身上好像加米山，也就是说他的头是代表思想，头是代表思想，在他的思想里面是显出神的能力，让神的能力显出来。他考虑的一切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能荣耀神，不是考虑他自己，考虑怎么样让以色列人能够归向神。下面就说你头上的发是紫褐色，没有原文，没有那个黑字，只有紫色。紫色我们说过这是王的颜色，所以他的头发，他是王女啊，他的头发是王的颜色。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就 息住了。这里是说到他与主合一了，那个心字原文没有心字，就是王因着下垂的发就息住了，就是这个他的头发是王的头发，是顺服王的，和王已经合一了，这个合一是和王联系在一起了。我们说到原来他的头发是奉献的，对不对？他是拿西尔人的头发，是奉献的，现在这个头发已经是王的头发了，不只是奉献了，而且是王的头发，已经和王连在一起了。因此这个紫色的意思是代表尊贵的意思，是代表荣耀的意思，王紫颜色是代表这一个。现在我们来读第七章的第六节，我所爱的以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何其美好原文的意思何等的明亮明亮，下面是何其可悦使人喜悦，和下面的欢畅喜乐，意思就是说他能把主的喜乐带给人，把主的喜乐带给人，这个就要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一节，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了，所以苏拉密女她里面有主的喜乐，而且把这个喜乐可以带给人，所以她现在工作了，传福音了，把主的血主的肉都带给人，不但带给人，而且使人得到喜乐，使人得到喜乐。第七节，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你的身量现在就是说明他生命的成熟了，他已经有基督的身量了，这个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十二节到十三节，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好了，现在他有身量了，他有一个长成的身量，就是有基督的身量的。好像棕树，圣经里说的棕树是代表充满生命的意思。那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七节就是最后一节。
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
凡是有棕树的地方一定有水源，一定有水源，棕树才会旺盛。所以说到是棕树，一定是指到生命旺盛的意思。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这个原呢，如其上的果子这几个字是没有的，就是你的两乳累累下垂，意思就是说把性和爱供应给人，丰富的下垂啊，就是丰富的，你看那个葡萄熟了以后就下垂了，对不对？两乳是指的性和爱能够供应人，也就是说他的工作的果效，工作的果效，把性和爱把喜乐都带给人了，结了很多的果子。第八节，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这一段都是圣灵说的话，他要上这个棕树抓上这个枝子，抓住枝子，为什么？因为枝子上有许多的果子，累累的果子下垂了，这些果子就是代表性和爱，能够供应许多的人。下面就说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鼻子的气味刚刚我们讲了，他鼻子就是他那个直觉，对神的直觉，对神的认识，因为与主合一了，它就有香味了。这个香味我们就请读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好了，它就有香气了，好不好？这个苹果这个字最后把它翻成扶手柑，扶手柑啊，就是有一种东西，就好像我们这个火掌瓜那个扶手柑啊，知道扶手柑吗？扶手柑，扶手柑呢，这个中文把它翻译扶手柑，意思就是有香味了。平常苹果还没有这个香味，对不对？扶手柑有个香味。好，这里是，我们就把第八节读完了。现在我们读第九节，第九节，应该那个女子说，应该是在前面，第九节开始是女子说的话了。好， 应该把女子说摆在第前面，女子说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好吧，这样来读它，就把它读完，把它读到十三节。
女子说你的口如上好的酒，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园，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芳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为你存留的。
第九节应该这一段就是女子说的话了，前面到第八节都是圣灵在那里说。女子说你的口如上好的酒，我们可请我们读读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好，再请我们读第四章的第十节。
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
第一章那里是说到王女，就是这个苏拉密女，对所罗门的称赞，说所罗门的爱情比酒更美，对吧？那么第四章是王对他说，第四节，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里都提到酒，比酒更美，但是没有我们今天说的第七章。第七章是怎么讲呢？愿你的口入上好的酒，看到没有，加了上好两个字。这上好两个字就不是一般的酒了，这个只有主耶稣主才有这个酒，它是上好的，上好的。这个上好的酒是要留到千年国度的时候啊。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主耶稣说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对不对？要到什么时候？直到核心的时候，就是他再来。所以现在这个苏拉密女，她和主的联合做了这么多的工作，现在唯一的就是有一个盼望，就是将来主的再来。所以这里是说上好的酒，那应该是说在千年国度上坐席的那一个酒。那是良人的好酒，上好的酒，在那一天。下面就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因为这个酒是从良人来的，所以吞下去是很舒畅的，喜乐的，流入睡觉人的嘴中。这个睡觉人的意思就是没有自己的感觉了，睡觉了，没有自己的感觉了，到那一天我们都没有自己的感觉，我们都是灵体了。 好不好？和主耶稣一起千年国度里面，今天我们还能够觉悟来世的全能，我们今天能够觉悟来世的全能。今天虽然千年国度没有到，如果你是活在天国实际里面的人，你能够知道那一天就是来世的这个全能，那是何等的大。这个请你读一次圣经，请你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五节，或者从第四节读到第五节。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这里有一个觉悟来世的全能，那就不是今天了。那么基督徒能不能够觉悟来世的全能，那在我们和主的关系是非常重要。那么今天我们能够知道，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顺服圣灵的人，肯放下肉体的人，也能够放下我属灵的美名的人，能够忍受别人对我你无理的损害的，就像保罗。如果你是这个人，你和主完全合一了，你就知道来世的权了，来世的权了。好，现在我们再读下面。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这个恋慕我就是他，我让主来享受。我这一切的工作都是让主来享受，不是我享受，而是主来享受。十一节，我的良人来吧，我们可以往田间去。我们可以往田间去，就是和主一同去。田间就是主所耕种的田地，就是工作啊，所以就是和主同工了啊，他完全和主同工。哥林多前书那里是说到我们是主耕种的田地，记得吧？啊，就是主在那里同工。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过，我们是与主同工的啊。或者我们读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吧，第三章第九节。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所以到田间去，就是与主同工，去工作。我们的工作一定要与神同工的。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为什么说到在村庄住宿？因为我们都是客旅啊，好不好？我们在地上都是客旅。今天基督徒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想到我是客旅，好不好？我们都希望在世间有点产业，这是客旅，这里是客旅，所以在村庄住宿，啊，他天天就工作。十二节，我们早上起来，我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这就是工作的果效了，对不对？我们要去看葡萄到底发芽没有，开花没有。 也是你与神同工，今天你的工作的结果是怎样，你结的果子是怎样，你传了福音到底这个福音有没有发芽，有没有开花，还结不结果，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这里就是与主同工，然后让主来享受。我们工作的目的，传福音的目的，或者建造教会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来享受，让谁来享受？让主来享受，让主来享受。如果主享受了就好了，所以把爱情要给主，让他来享受。因此我们的工作应该是为着主的缘故，像玛利亚是坐在主的脚前，不分心，不忙乱。马大就是忙乱分心了，我们应该是不忙乱不分心，让主来享受。十三节，蜂茄放香。我们知道蜂茄是爱的植物，爱情的植物啊，蜂茄是爱的植物。那这个就请你读创世纪三十章。十四节，要读到十五节，十六节，好吧？
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地里去寻见蜂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杰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蜂茄给我些。”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拉杰说：“为你儿子的蜂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蜂茄把你雇下来。”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
所以蜂茄是代表爱的植物，它是一个爱的植物，也就是代表爱的联合。十三节说，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因为它与主同工，就有旧的果子。有许多人已经得救，已经长大成人了，是他与主同工的果子。那么也有新的果子，佳美的果子，也有刚刚才得到他供应的，从他那里得到了神的生命，得到了信和爱，得到了喜乐，好不好？有新的。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为我，乃是为主。今天任何一个与主同工的人，一切都是为主，让主来享受，不是为他自己。所以这一段圣经是说到与主同工的，与主同工。不但是与主同工，也说到